怀念母亲，作者山真子。此文发表于2016年3月12日。天大地大，没有父母的恩情大，海深洋深，没有父母的恩情深。愿有来生，请您还做我的母亲，我还做您的儿子。前几年父亲走了，一家人悲痛万分，唯一的欣慰是我们兄弟姐妹还有母亲。可是今年正月初十晚上，母亲也走了，走完了她79年有299天的人生历程。我们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。母亲走了，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，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唤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温度了。整个世界一片冰凉，任凭我们如何悲痛的呼唤，怎么也无法唤回亲爱的妈妈。这些天任凭我如何拨打她的手机，再也无法接通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父亲没了，母亲没了，哀痛至极，感到天塌了下来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些天我一直觉得妈妈并没有远离，还在我们身边。工作之余一闭上眼睛，我满脑子全是母亲的影子，睁开眼睛还是想念他。回想起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，是那么幸福，那么温暖。跟妈妈在一起的几十年是那么短暂，仿佛是眨眼之间。要知道妈妈离开的滋味是那么让人肝肠寸断。多少次梦里呼唤妈妈，醒来时枕头被泪水浸湿一片。为了一种不可能的等待，送妈妈走时，我们把她的手机充好电开机，连充电器一起放在她身边。明明知道再也打不通了，还是忍不住每天打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多么期待 再听听妈妈的声音呢，哪怕就轻轻的一声。我多么希望世间真有一种良药，能把妈妈唤回。只要妈妈还在，即使是过去不愿听话的唠叨或儿时的训斥，这是也是人世间最美最动听的声音。即使妈妈生活不能自理，我们还能像过去一样用轮椅推着她，幸福地围绕在她身边。即使妈妈生病住院，我们还能继续在床边陪伴。即使她最后一天无力开口了，可还能用那疲惫的眼神、微弱的手势和万万不舍的表情来和我们说话。即使他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，还没送他走时，我们还能一次次掀开被子看看他慈祥的面容，摸摸他亲切的脸庞。可是这一切一切最简单的事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也是最最遥不可及的奢望。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妈妈一眼了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送妈妈回老家的路上，她临终时右眼角两次流出眼泪。妈妈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呢。母亲走了，一万个舍不得，一千万个舍不得，一万万个舍不得呀。我真是愿意缩短自己的寿命，去换回妈妈哪怕一小段的时光，把最想说的话说给妈妈听。这些天每晚睡前，我都会祈祷，祈祷能梦见妈妈，再和妈妈说说话，再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，回味儿时幸福的感觉。现在，每当听到别人喊妈妈，羡慕他们的同时，我都会掏出胸前兜里妈妈的照片儿，看了又看，呆呆地回想一番。能陪在妈妈身旁是多么幸福啊。这辈子做您的儿子真的没有做够，如果有来生，您还做我的妈妈，我还做您的儿子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回想妈妈生前的点点滴滴。父亲是党员，是最基层的农村干部，整天为大家操劳，忙公家的事儿，忙父老乡亲的事儿。 母亲既忙农活又操持家务，起早贪黑，勤勤恳恳。无论生产队时干集体的活，还是分田到户后在自家地里干活，他都是尽心尽力，把活干在前面，从不怠慢拖拉。每天忙完地里的活，他回家就是洗衣做饭，把家整理得井然有序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妈妈一生勤俭持家，对子女们非常慈爱。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，做好饭妈妈总是让我们先吃，剩多剩少都是她的，从不剩饭，不浪费一点一滴。此时我眼前又浮现出小时候妈妈干完地里的活儿，回家后给我们落落馍落菜。我跪在地上烧鏊子时注意力不集中，把馍烧呕的一幕一幕。逢年过节，妈妈还是力所能及给我们添置新衣服，尽量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干净整洁。可她自己还是穿着有很多补丁的旧衣服。我上学期间，为了让我安心读书，即使家里再忙，母亲也从不打扰我读书学习。即使在家庭最困难的时期，省吃俭用的母亲也没有让我们在求学中吃苦受累。我知道，妈妈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累，可她总是任劳任怨，从不说苦，不说累。20多年前，母亲随我们进城生活后，虽然年事已高，可依然保持着自己洗衣做饭、整理家务的习惯。我们不让她干，她不愿意，每次回到她身边，还非得亲自为我们做饭。妈妈是我们家乡出了名的热心肠，喜欢帮助别人。妈妈手巧，别人经常找她裁剪衣服。后来我家买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，好像是蜜蜂牌的，家里就更热闹了。我村和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常常来找妈妈裁缝衣服，妈妈总是让他们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不少人过意不去，想给点辛苦费，妈妈总是拒绝。现在村里上点年纪的人提起妈妈，没有不说好的。妈妈还总是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人，经常说宁给饿汉一口饭，不给饱汉一斗粮。记得小时候遇到有走村串户讨饭的外地人，妈妈常常把家里刚做好的饭馍菜送给他们一些，宁愿自己少吃一点儿。还记得我家门口有一位叫丙申的大爷，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。妈妈经常帮他洗衣服，还总是多做点饭，端给他吃。到了冬天，
妈妈还让我晚上去给他腾腿作伴儿，免得他寒冷，免得他孤独。母亲很喜欢孩子，虽然我们兄弟姊妹好几个了，她还是乐于帮助别人抚养孩子。妈妈的热心肠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同，乐意把孩子认养给她。她心下的干儿子、干女儿就有六个，其中还有一个是聋哑人。妈妈对她特别关爱。我们这些孩子，无论是否亲生，她都一样亲。每年的腊月23，我家可热闹了。记得还有一年，驻马店一带发洪水，上级号召救济。当时许昌也在下连阴雨，还传言要地震。大家都在自家院里或墙上搭起简易棚子，住在里边。棚外下大雨，棚里漏小雨。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，妈妈还领着街坊妇女们一起在棚子里落落馍，打包送往灾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妈妈累倒多次也不肯休息。进城生活后，妈妈还非常牵挂老家的乡邻，经常让我们回去看望。凡是乡亲们交代的事儿，都让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。尤其是那些在难处的乡亲，妈妈还嘱咐我们要永远记住别人的好处。在重病住院期间，与我叙家常时，不断讲起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乡亲，嘱咐我们要感恩回报。母亲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可只读过2年私塾，识字不多。她很爱学习，也一直教育我们要读好书，做好人。记得是1998年，她开始读圣经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标注或抄写下来，请教别人。几年下来，母亲竟然能够把整本书熟读成诵。母亲一辈子心里总是装着别人，宁愿自己受苦受累，宁愿自己吃点亏，唯恐有一丝一毫亏欠他人。他也从不轻易麻烦别人，打扰人家。即使是在病重期间，也不让告诉乡亲们前来探望。他还怕影响我们的工作，不让子女多陪护。于是我们就白天正常上班，下班后到医院，晚上轮流住在医院陪伴妈妈。今年正月初三早上7点，母亲嘱咐我把陪护用的折叠床收起来，别影响医生查房。这竟然是她交代给我的最后一件事。我谨遵母亲平日的教诲，在她重病住院期间，从没有请过假。即使母亲去世了，我也是晚上守灵，白天坚持上班，没有把妈妈生病住院和去世的事儿告诉任何同事朋友。我想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。我不会忘记 送母亲走的那天，村里和附近村有2000多人自发来给母亲送行，重现了当年送别父亲时的场景。很多人和我们一起失声痛哭，这哭声正是乡亲们对母亲一生的认可。我还不会忘记，正月16是母亲去世的头七，恰巧也是父亲的去世纪念日。为了不影响工作，我凌晨5点就起床回老家，提前给母亲上坟，在父母坟前痛哭了一场。当我再次拨打妈妈的电话时，2次传出了那熟悉而亲切的震铃声。响了10多声后，归于平静。我接着又拨了多次，再也连接不上了。我是多么期待电话能够接通啊！妈妈呀，儿子，多么想念您呐！理性告诉我，2次连接上妈妈的手机，应该是凌晨干扰少，信号好。感性又告诉我，这是父母两人的感应吗？是父母的在天之灵还在关怀着我们呢。我们会永远牢记父母的言传身教，传承优良品质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好好做人，踏实做事。母亲37的日子，又刚好是38妇女节，我又特别想念母亲。